是一本《士林报》把它建立了这个沙巴教会。
非洲赖比瑞亚就有一位先生拿到了我们的福音小册，就梦见了自己带领着信徒们去爬这个充满荣光的山。
耶稣教会真的是复兴使徒时代的教会。
其实世界宣道正在蓬勃发展。
雅典，我们来了，
我们要预备好自己，起立加入这样子的军队的行列。
哈利路亚，感谢神的带领，让我们又可以在只见耶稣青年团契里一起团契。我是喜珍，
我是欣盈，
我是马大。
我们今天要进行的单元是耶稣教会传教在台湾100周年的特辑。那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然后也很慎重，也很感谢神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林永基长老。欢迎
哈利路亚，我是林永基，大家平安，
欢迎。
好，那我们上一集节目中有请了总会筹办百周年策展人郑伟大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整个策展的一个经过，发现的恩典，然后喜珍也分享了他从中一些很感动的一个见证，然后我也分享了我参加这个展览的心得。那希望听众朋友都已经这个报名参加了。但是呢，参展当中有发现说好像台湾在世界宣道扮演的角色在过去100年中，这也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工作，那可能是没有被特别的描述出来，但是在深港教会的100周年的策展当中的一整面墙是有台湾的世界宣道的图，那在这张地图当中的右下方有一个小小的台湾，但是它就是有很多的箭号发射到世界各州很多的国家。然后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林长老，我们先用倒叙法，就是说我40年前来信主的时候，印象中世界各地各州有真耶稣教会的据点并没有像现在这么多，若根据这个地图其实已经非常多的国家都有真耶稣教会的据点了，请问是这样子吗？
是在宣道上面1947年之前我们在世界各国大概有10个国家有教会了。1950年那个时候新中国成立，共产党来统治的大陆之后，这个世界宣道的工作就由台湾的教会来承接。那我们台湾的这些传道人呢，主动的奔跑在世界各国的教会当中来联系他们所以在1965年第一次召开世界代表大会，大家凝聚共识，决定说我们要成立一个国际联合总会。那么在1975年正式成立。
所以是1965年通过，然后过了10年才正式能成立，等于是我们现在简称的联总。那长老爷爷，请问您那时候几岁呢？
20几岁吧。
然后就也是很年轻，因为我一直在想，虽然说长老的年纪那时候已经是神学生了吗？
应该是了。
但是我们知道传道注目地方教会之后，其实蛮快的就来到总会，然后后来也就是很快的去参与世界宣道工作。我印象中应该有30年以上了吧？
那因为我在注目教会大概4年半，然后就来到总会。那最主要是负责教材科的工作，接着就负责神学院的工作，到1993年正式接任联合总会训练部。
联合总会训练部，
那时候就开始正式参与世界宣道的工作。
那我相信就是长老可以跟我们讲好几个面向。第一个是圣灵月刊在世界宣道的角色，是因为长老也长期会在圣灵月刊撰文嘛。然后第二个是教材，在世界各地在还没有成立当地语言的教材之前，台湾的教材也曾经扮演过一定的角色。然后再来是传道也在神学院工作，那台湾出去的传道在世界宣道的早期应该也是支援了不少国家的早期的工人培训的工作。那我们可能要从更早开始说起，首先是1949年之后世界宣道的角色，那就变成就是以台湾这边作为初期的一个扩散的地点。好，那在这之后呢，是不是有相关的见证，就是因为圣灵报或圣灵月刊在世界的其他角落曾经变成了这个福音
的种子，
对，福音的种子的这样的一个灵粮的这个角色。
这个圣灵报早期在大陆就已经在发行了那么后来这个变成圣灵月刊，那这个在这个宣道上面新加坡那边就是把一本圣灵报交给了那个沙巴那边的那个慕道者然后就带回去到了沙巴以后，因为这样子开始来发起热心在那边就信主，就成立了教会所以沙巴怎么建立的，是一本圣灵报来建立了这个沙巴教会。
哇，我想这就是你的作为。
这样子听下来，我们真的也要看中圣尼月刊，对不对？
对。
即使说我们现在以人的角度来看，哎，这么厚厚一本，也许人家会不想拿，但我们怎么知道神要怎么样动工呢？就是真的听到了这个见证，很感动哎。
之前有一位就是从美国来台湾总会这边进修的一个工人，他在回去的时候也把所有好古早的1920年的这个圣灵报都复印带回美国，再送上网页。那其实我觉得就是神会感动不同工人做不同的事情。那虽然工人在当时做的时候也许没有意识到他做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然后其实我有一次在一个信仰上很大的迷惑的时候，我是在美总联总的这个电子图书馆的网站里头，刚好点到了50-60年前看圣灵报的一个见证，我大受感动，而且感觉是神透过这个古早的见证在解我当时的一个迷惑。那所以我发现说，其实透过这个灵粮，透过工人，其实他们在做这些工作是并没有意识到说神将来会怎么样运用这些灵粮资源来做他的工作，在不同的角落感动不同的慕道朋友或是不同的工人也好。
这也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腓立比书的2章13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很多时候大家的感动或者是努力，其实真的都有神的计划。还有跟大家也分享以弗所书的3章20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感谢主。
确实像几位说的，教会这些资料真的都很宝贵，包括福音传单也都很宝贵。那像这样子的见证实在是太多了，比如说在非洲赖比瑞亚，就有一位先生就因为拿到了我们的福音小册，他读了以后深受感动，然后他在夜里就梦见了一座山充满了荣光。当时他其实是其他教会的领导者，他就梦见了自己带领着这个信徒们去爬这个充满荣光的山，所以后来他就来跟我们教会联络，然后也成为我们在赖比瑞亚的第一颗种子。
所以长老也是应该这样的见证，
对对对，
过去几十年长老应该也蛮多吧。
这个有，那是有一位联总的专职传道，也是在机场嘛，发传单小册给一个非洲人，带回去以后他就热心的得到神的祝福，成立教会。
对，
然后其实也不要轻看教会所生产的任何的灵粮。那其实我自己也是蛮意外，因为直接耶稣青年团契是本来想说是对内青年的造就，那可是因为一个契机，就是我也传给了其他教派的朋友，那我本来也没有预期他们会听，结果没想到他们有人听了之后问我说，那个尼希米记里面在讲的那个五大教义十大信条是在讲什么意思，也让我其实非常的惊讶，就是神的工作圣灵的感动其实超出我们的想象。那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尽本分做灵粮内容的，就尽力的做，然后宣道的讲道就尽力的尽本分的去做。那但是呢，我们听众朋友还可以做祷告，还有帮忙转传，帮忙发传单或传阅这样的一个动作，这样。
没错。
马大在 Q 我说要分享这个见证，就是在约莫27年前，那时候我刚好回总会，然后做正要新兴的媒体是 website， 就是网页。其实非常奇妙，我那时候就看网址还没有注册的，因为当时很多叫做什么网络蟑螂还是什么，他们会把很多的知名的英文的账号全部给注册嘛，然后你必须花钱去给他们买这些账号。那我当时看，JOY 还没有被注册，但是发现 Jesus 也还没有被注册，所以我当时就一次就注册了2个。但是那时候其实 Jesus 这个网址是放着是没有用的，
对。
但是没想到25年之后，那士林科科负责有再找我们回来，那我发现说，他们一直有记得这个网址还在，
对。
然后他们成立了只见耶稣的文字味道的网站，就是用 Jesus 这个网址。
对。
那后来我们发现说，需要再跟年轻人用 Podcast 对谈的方式来谈真理这件事，所以再成立了我们只见耶稣青年团契。那他刚好是在台湾传教99周年的时候推出的一个新的节目，那我们非常非常的荣幸可以参与神在网络世界上灵粮的建造的一个非常非常小的螺丝钉，真的也是非常非常宝贵的经验，这样。
而且我也要跟心仪分享啊，就是宣道书一直都有那个工作计划，但是都还没有共识，然后也不确定方向。感谢神呢，我觉得就是因为刚好在2023年，我们那时候的初负责传道回来，就跟我们召开了同工会议，然后我们就是要朝着味道的这个方向去走。其实我后来思考这件事情，我就想到从 从教会历史上可以看见，教会渐渐的因为异端失去了传真力，
所以卫道是很重要的工作。
卫道其实是很重要的工作。
使徒行传其实前半段是宣道，后半段其实就开始卫道了，一直到保罗的书信其实主要就是以卫道为主。
因为那个是犹太教的逼迫，
对，
第六章那边，其实更早那个彼得他那个时候就被抓了嘛，那个时候开始就卫道的事情。
割礼的问题跟诺斯底主义的侵入，所以我记得在加拉太书，还有罗马书也是，其实很多
很多都是啊，就是犹大书也有讲啊，对，就其实所有的后面的书信，
后面像哥罗西书、诺斯底讲的更多。
好，那我们现在回到一个问题，刚才长老爷爷跟我们分享到的是1949年之后，那这个世界宣道的角色变成是到台湾这边，但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关键点，就是除了灵粮的输出到全世界之外，那工人的输出是也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神成就了这样的工作，就是1979年美国跟台湾断交这样一个心理不确定性。台湾很多人移民到世界各国，一开始是以美国、加拿大，之后纽西兰，之后再更之后澳洲为主。好，那但是因为这些移民，我们的很多信徒也跟着移民出去，那就在这些地方建立了聚会点。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那很多的香港也移民到英国，好，那或是加拿大，那但是相对的也是有很多的我们的信徒也跟着移民到这些地方，又在建立了更多的聚会点跟聚会的人数。那虽然因为这种不安定性造成信徒的迁移，无意中其实好像是神在牵着这条线带领的不同的人去不同的国家，好，落地生根，但是福音的种子也跟着散播到这些地方。那长老在我刚讲这段历史中有没有想到一些相关的见证，是青年的朋友听了可能会更理解这样一个神奇妙的安排这样。
这个是在1950年之后特别是那个在香港有一个叫亚洲岛，整个岛都是我们信徒。那个1960年代很奇妙，就是英国政府的一个措施，他们有个条款就是容许他们移民到英国。那时候他们都是捕鱼所以到那个英国最主要的工作是餐厅嘛，
对，餐
厅
是
最，就是开
餐馆，
最容易，
对，开餐馆。
刚开始是没有人带领那欧洲那边有一个小执事，他听到说英国有那信徒在那边，所以他过去去访问他们，看他们都没有在安息日聚会
因为开餐馆，
对，他们因为开到晚上一两点嘛，所以他就只有他们在晚上深夜，他们都收摊了以后两三点才聚会聚会他最鼓励他们说你要守安息日那就开始守安息日以后 就成立教会嘛，就开始发展，发展到现在非常不简单。英国的教会的影响力蛮大的影响到非洲，非洲大部分是
英国
在
牧养，对，
还有他协助欧洲的工作，所以现在在亚洲岛呢，简单说人气楼空，很多设施虽然人不在，对不对？但他们会定期回来来整修他们的房舍，所以他们的房舍是很新颖很漂亮，只是没有人住只有特别什么聚会在香港的或是在英国他们会回来参加，很特别是有外邦人帮助他们成立一个亚洲的文物纪念馆
好像有看过
纪念馆就是最主要就是在介绍见证他们那个教会在亚洲岛怎么发展神怎么样一直恩待他们的这一段，最近变成一个观光据点，
现在好像叫亚洲故事馆
对对对所以当时是这样移民的那其他都是留学生的
就是台湾出去的留学生
这些留学生信仰稳固了，因为那时候宗教教育我们从1950年代开始嘛，宗教教育扎根了所以这些的年轻人到国外留学移民以后就纷纷的成立教会这也是当时年轻人的可以说影响力蛮大，因为他们那个基本的宗教教育做得好，他们信仰稳固，所以世界宣道刚开始是从那留学生开始开拓的有关于这个宗教教育，我是觉得说一个很重要，就1950年成立的那个宗教教育，对不对？开始在台湾尤其在嘉义那边
对。
那到了1983年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我去接这个教材科那宗教教育的教材已经有20多年嘛已经算是很古老的，封面都是很那个啥。
有我们在七楼导览有看到很古老的教材，
古的教材
复古美的教材，
复古美，对对对，
都没有彩色，没有图案的。那后来我接任那个教材给我就策划教材更新嘛，那很奇妙，就当时动员200多位的，大部分都是老师，还有像专业的，比如说美术的、音乐的他们愿意来投入， 儿教组、幼年少年、还有一个大专班的四个班同时更新教材。更新教材之后，接着才更新清教组的。那感谢主，就是说我在1988年的时候去大陆嘛，那大陆那时候很特别的，因为那时候杨长老要我去接洽两个长老去访问他们，然后才跟大陆有所接触。那时候他们也没有什么宗教教育，尤其呢，在1980年他们宗教刚开放，过去的一些人才都流失掉了。
就是过去早期的真耶稣教会在大陆的一些聚会点的人才都流失了，
都流失了，中年还有长辈都几乎没有了。所以我后来在青年部的时候在鼓励他们说，你们好好办宗教教育。那他们宗教教育可以说是相当的热络，像你看那个漳州有一个教会青年600多，
600多位青年
参加青年聚会。当然因为那个教会比较大一点，没有教材怎么办，刚好我们那时候要叫交流嘛，他们就知道了，有教材所以他们那个6年的青年班的教材还有儿童教材很快的，他们就去打字今天打字的1年里头就把它完成了。
所以长老对这个精神应该是很感动吧。
那真的，那时候当时他们很热络于对于孩子的栽培了，他们知道栽培这个重要，当然海外也受到影响。
听这一段就在想说，其实近几年刚好教牧处的同工也正在重置我们的教材，所以知道那个如果在一年内要完成所有教材的改版是非常不容易的。
对，那时候没有电脑，他们是用打字，应该是如获至宝。
那如获至宝，真的像宝贝一样。你看沙巴呢也是一样，他为什么信徒数会增长的那么快，他跟西马差不多时间成立教会，最主要是他们看重宗教教育了。所以他把台湾这一套模仿过去啊，
宗教教育重要。
对，甚至他们也有宗教教育大楼啊。
对，我上次有很讶异，因为我们有国际青年，有沙巴的青年来参与节目的录制，我才知道说原来光是教会至少就有82间以上。
对对对，他们信徒数可能将近要20000了。他们最主要就是宗教教育很重视了。
教材整套过去是指模仿这个方法，还是教材的翻译？
当然他们要翻译啊。但是后来像日本来讲，因为他们的民情风俗跟台湾不一样，所以后来他们还必须要去修订。美国也是一样，
是以台湾的为根本，然后再去做修订。
对，
因应当地的文化跟民情会有它的适应性，但是总的精神就像在四世纪里面给我们的这个教训一样，就宗教教育的工作是非常重要。不管是透过研发纸本的教材，还是就是各个地方教会重视宗教教育的工作，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这样子。所以刚才长老说到您1988年到中国大陆去，对，其实当时的契机是因为大陆开放探亲，让家属等等的可以过去探分别离了几十年的家人嘛，那长老当时是因为这个契机，所以可以过去。那但是我其实有听说，在您要去的前一天还是前几天，当地有个长老他有
做一梦，
梦见他在海边对着东方钓鱼，然后但是远远前方飞来一座小山，然后飞过他到他的后面，他转头一看，跟后面一座的大山两个融在一起，这样，对，然后。很奇妙的，长老爷爷当时还不是长老啦，长老爷爷当时应该是传道哥哥就到了，然后也是非常奇妙的过程，居然可以找到当地的工人，之前都资讯完全封闭，完全不知道怎么联络，去哪里找真耶稣教会的同龄，就神非常奇妙的带领，在茫茫人海中居然就遇到。
1988年嘛，真的是时隔很久了，因为那个我的父母他们都是福建那边的人，那我就带他们回乡探亲了。这一路不简单，我们都没有去过，连我从香港要进去要联络亲人来接机嘛，就电报打的没有收到，
没有音讯啊，没办法通讯，
电报还是不管用，所以到那边找不到人怎么办？感谢主，我们就站在一家旅馆前面了，在那边东张西望，就碰到了一个亲戚从那边走过，跟我一起去的一个亲戚认识他，才发现的。那就联络到伯父嘛，因为杨院长老特地要我去探访两个长老，没有去过怎么去，
对，不知道找谁，
不知道去哪里找，知道他是医生嘛，保健院的医生呢，到那个村头反正就看看看看，看到有一个人从屋子里出来，我就问他， 请问他宝剑院在哪里？他说宝剑在这里啊。他问我说你要找谁啊？我要找一个晨光早长老。他说我就是啊，就叫我赶快进去。他问我说你哪里来啊？他这样子跟他介绍，说杨长老要我来见他。后来去三山那边找王清鲁长老，也是一样的。我那时候就没有开车，跟我妈妈搭公交车吧，就巴士坐到三山的，下了车，那我也不晓得往哪里走，我知道要找马可牙科。一下车就看到有人在那边讲话，有两个人，其中问对了一个，问他说：“哎，请问马可牙科在哪里？”他就先问我：“你哪里来？”我说：“台湾。”他就跟我讲：“你跟我走就好了。”到了马可牙科，他再带到会堂。那时候刚好在盖会堂，那王长老刚他们家就在会堂旁边嘛，那时候才找到王长老。王长老是在梦中看到有一座山移到他前面来，上面呢有两个字啊，见台，见到台湾了。那知道说，原来那个梦是在提醒他说我会来见他，然后我们就聊起来了。那时候我才慢慢的了解情况，回去再联络教会，鼓励一些同工去交流。也顺便提供一些资料给他。
所以真的是神在带领，
是神的带领
段路。
早期因为他们信心大，同时很多的道理还不懂，晚上偷偷摸摸去洗礼，洗礼回来身上都是红色的，红色的。你有没有受伤？没有啊。哇，洗礼真的会看到保险。
现场是暗摸摸的，所以水便血其实
是
看不清楚，所以就只有这个方式理解，
就让他们看见原来身上。
但是呢，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把洗礼水用瓶子把它带回来。
这当然我有听过。
有没有个效果？有效果啊，这只是神怜悯啊。一个牧师孩子跟太太有信，那牧师不是我们教会的，那他孩子发高烧迷迷糊的时候，他爸爸为他祷告，他跟爸爸讲，爸爸橱柜里面那个水你给我喝，那给他喝就好了。这牧师后来也来信主当传道，这只是神怜悯啊。因为你们信心单纯，但是真正的好效果不是那个水，是我们的信心。我到福州的时候，一个花像坛很大的，是政府指定的会堂，各教派在那边聚会啊。在那个地方我就听到很多弟兄姐妹负责人都在见证，早期他们遇到困难都是祷告，祷告神就行神迹所以早期真的是医药不发达祷告最好，
是
神迹迹特别多。
是
早期他们也没有圣经，没有什么真的聚会都不行的时候，主要是用神迹在带领他们，很奇妙的。所以你看共用会堂安息机会要开始有一个年轻人去领师嘛，负责一个跟我讲，你看这个年轻人以前是外教会的青年那因为被鬼附了，我们教会帮他赶鬼，鬼出去了就转移过来我们教会。所以当时虽然教会一个会堂有好几个教派在那边使用，但是呢很多信徒被我们吸引到我们教会来这是很奇妙的地方，神在带领的。那后来是说可以盖会堂那我们才自己在盖会堂，早期真的不简单了，教会的建立不简单。
然后可能我们也要思考，是因为他们这些地方起初在建立，神特别的怜悯，还是还有再加上当时人的信心是大的，信仰是单纯的
。
所以
困难也是大的，是对人来说是完全无助的。
对，所以他们只能全心的交托跟依赖。所以我们可能要思考，如果常常会有弟兄姐妹说都没有体验，没有感受到这些，或者是听到这些见证没有感动，我们可能是不是要回头来想想，到底是神比较爱当时的那些弟兄姐妹呢，还是我们越来越不爱神了？
对的，是的。这个在大陆来讲他们对祷告真的是把它看作非常重要的事情，
非常看重。
那我想是因为他们环境的关系，像我去南京的时候，南京要成立教会不容易会堂盖起来地板都是水泥地嘛，那他们八点聚会，我看七点已经跪满的人那地板那个没有跪垫跪水泥
地哇
跪了一个小时。
你说是聚会前还是聚会后的祷告一个小时？
聚会前
就提早去教会祷告就对了
然后我们譬如说安息日早上聚完会应该去吃饭了，结果他看到传道工人来竟然大部分人不去吃饭了，所以要再祷告。不止南京各地方都是这样。那讲到那个福建那个湄洲岛，那更奇妙，一个虾眼
是不是拜妈祖很兴旺的地方
对对 对
就是那个虾眼的那位
对那个老
黄
姐 妹她本来是乞丐
对我听说
她去讨到我们教会教接待他，接待他听懂了 我听龙游很奇妙，他竟然祷告，相当有恩师啊。他在回家乡的时候搭船的时候，因为那搭船的到湄洲岛嘛，那在船上就是有一个妇人病了，在哭。他听到就去安慰他，为他祷告，病就好了。我回到家乡，听到哇、哦，被鬼附的家庭有十几户啊，他一户一户祷告，
哇，
一户一户赶鬼，所以很快
福音就
信主，
传遍那
边，很奇妙的一位。
对，然后他后来在成立教会嘛，所以有机会可以看一看。
所以
他还在吗？
还在啊。所以一个困难的环境哦。比较容易被信仰。
其实我大概多少年前，现在距今大概快20年前，我跟马大他们一起在美国读经团契的时候，那有一次有一个从隔壁州的执事，现在应该也是执事爷爷了，就是他当时就开算蛮远的车程，至少1个多小时来陪伴我们聚会。他那时候就有讲说，就是物质条件越好的地方要追求神越困难，但是我那时候听不懂，因为他是移民到一个相对就是很进步生活好的地方，为什么他的人生的感慨是这样子。但是现在回头再去看，其实真的是生活比较在物质上医疗比较困难的地方，我们可以看这些信徒的经验，信心真的是非常单纯，祷告也特别迫切，灵恩也非常多。
听到大家分享啊，我有一个感受，就是苦难反而是让我们遇到神的一个契机。就像诗篇的第119篇71节那里说的，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
那个印度哈，我们一般来讲说哇，偏远地区嘛，怎么去传福音？有一次我就跟我同工到偏远的一个乡下地区，我去访问那个教会嘛，是安息日啊。那印度的教会没有椅子，印度人的信徒都是坐在地板上的啊。结果还没到教会，一听哇，怎么祷告声那么大声了、啊、哈？那我们就走进去一看、啊、只有一个传道在祷告，那就是赶鬼啊、
嗯
哦，被鬼附的那个人在地上打滚啊、哦嗯、那他的家人啊，大概5、6个人在后面哭啊，哭不知道怎么办、啊。当然我们就进去就跟着他一起赶鬼嘛，鬼真的后来赶出去了，哇，在破涕而笑，他们家人哇很高兴啊。第二年我们再去的时候，全家信主了。所以他那边虽然没有什么人、啊、但是那个教很兴旺，信徒很多。哪里来的？印度教，因为印度的那个印度教的人口最多，它占了60%以上、哦、但印度教有一个问题是被鬼附的蛮多，
因为偶像很多，
对，
印度的偶像
他走投无路、啊、就找我们这个传道。所以虽然是一个传道而已、啊、
传道是印度人吗？还是哪？
印度人，
所以他讲印度的语言。
他们是印度人、嗯、陪我去的是那个会讲印度话的当地人嘛、
嗯、
哇，那所以是用英文跟他们沟通吗？
对对对对对对、
嗯。所以我们在印度是有教会的吗？
有、
嗯、印度教好像已经真的好几个了、
哦、
很多国家没有华人的。
嗯，是真的是当地人种的。
那我们以前一直会觉得福音传到地极之后主耶稣才会再来，但是其实我看就是最近菲利普人书房出版的这个真耶稣教会在世界的宣道地图，目前有聚会点真耶稣教会在世界的据点，其实已经非常非常非常的国家都有我们的据点。
对，感谢主啊，现在有70多个，应该75个，非洲有陆续增加教会数比较多的是非洲的国家，欧洲也是这样啊、
嗯
哦，我说乔治亚啦、匈牙利啦、荷兰啦、啊、比利时啦、啊哦、都有我们的教会，虽然被信徒少，很奇妙。我们一方面是信徒主动的啊去传福音的 啊，特别呢那个福清的信徒啊，他们移民，他们相当有勇气啊，没有人去的地方他们都敢去啊。啊，当然他们福清的那个传道就特别会去联系他们。知道他们移民到那个地方了，就联系联总，那联总就会派人去，比如说那个雅典，意大利啊，
他们什么地方？俄罗斯什么地方都去。
俄罗斯去，所以后来
也是。
后来因为我刚好在德国嘛，那我就接到那个福清的传道哈，说啊，现在雅典有信徒啦，意大利有信徒啦。
啊，雅典呢？
那时候我就要了联总传道人一起去，就按照他地址先打电话嘛，他真的在那边了。我就跟他讲，我们什么时候要去探望你哦？啊，探望以后呢，鼓励他们以后就开始聚会了。哎，感谢主，雅典那边有希腊那边开始聚会，听说在找会堂了。那意大利已经满了，以前我们叫做拿破利， 在意大利南边那边，
是
啊，也有教会了。那比较特别就是西班牙，西班牙马德里哈、啊、那个时候我们去都是去租人家的那个套房啊房间呐、啊、聚会了。有一天在聚会的时候，哎，那房东，那女房东在站在门口，在那边在，好像我以为是在监视啊，就不是啊，他在那边听道理啊，哦，那我们就邀请那房东，那你进来，进来听啊，哈、哦，哎，结果大概我们大概一个礼拜左右哈、哦，我们跟他租那个房间嘛，聚会啊啊，聚完会要给他算账哈、哦，不用了，不用，不用，他就开始来慕道了。
嗯嗯嗯，
很特别的。
我刚才听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嗯、就是耶稣教会真的是复兴使徒时代的教会，
而且神其实不断在动工，只是说我们自己没有参与、嗯、没有看到、啊、就不知道说其实神在这个世界
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对对，布了很多的线这样。
嗯嗯，
好，那长老爷爷去过世界这么多的、教会，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教会
啊？我是认为哈、哦，印尼教会，感谢主，他们虽然语言上啊、哦、比较受限制嘛，因为但是他们也真的很重视教育了。印尼总会很特别成立家人学校啊、哦，从幼稚园一直教到高中，这是政府承认的学校。现在大概有八个，一个国际学校教英语教华语，所以很多人都读了之后哈、哦。很多的孩子、哦、变成我们信徒了、
嗯
哦、因为我们都定期每个礼拜、哦、都有宗教教育课，甚至于安息日的时候早期、哦、都把他们的孩子一定要带来教会参加安息聚会、哦、那各个学校在分布在印尼各地的地方、啊、所以你现在去看那个印尼教会的那人才总会负责人、哦、那些长职那些传道，他们都说我们都是从这样学校毕业的，以前不是信徒嘛，因为教育的关系他就变成信徒、啊、他办学校经费哪里来？信徒奉献了、啊、校舍啦、啊、什么的信徒甘愿奉献了、啊、没有什么回馈的，所以这个我是很感动，说感谢主，
真的就像圣经上说的、嗯、用诸般的智慧要把人带到神面前。
哇，那今天分享了好多传道的历史，然后世界宣道、台湾在世界宣道曾经扮演的角色，那包括、后来就是英国也扮演了像在非洲的宣道士，他们很大力的在牧羊，然后我们刚刚也听到了这边沙巴的故事，甚至我们知道中南美洲是美国在协助宣道跟牧羊的部分、还有很多就是福清的弟兄姐妹移民到世界各地，因为他们的人数众多，散居的地点也很多，间接的也带动了鼓励，不管是台湾也好，林总也好，或是世界相关的就工人那前去牧养这些地方成立的聚会点，这隐隐当中都会发现好像背后神有一只手在牵动着不同的工人、不同的人扮演他不同的角色，然后渐渐的把这个神国在地上的教会的这个拼图渐渐的要拼满，这样的感觉。但是我想问一下，像那这样子长老爷爷觉得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些是青年年轻的朋友，世界宣道跟他们有关吗？青年怎么预备自己也成为是合神心意将来可为主做工的工人呢？
基本上的就是说我们的品德啦、属灵的智慧啦，这些都要有所预备。但是我是觉得说我们现在这个资讯、应该对于整个世界宣道的资讯你应该多关心。以前我们还有那个联总的会讯常常会报道，现在把它放在圣灵月刊嘛，圣灵月刊后面虽然那个资讯不多，但是很值得看。
圣灵月刊的什么专栏、
那个
国际联总
专
栏，联总
的专栏。我也曾经也建议过林总把世界各国的现况、比如用投影片把它呈现出来，
比较完整的记录，
至少 让年轻人、能够，你可以经常更新嘛、比如我们传到几个国家、有这样的资讯激励他们对于世界宣道的一种热忱，应该把整个教会的状况能够积极的、去宣导了。
就是让青年更有摄入感，至少知道说，哎，其实并不是，以台湾为例，可能我们每次看就是现在的慕道者并不像早期这么多，那我们可能就觉得，哎，是不是我们教会宣道上很无力，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只是
很多人在努力，
对，很多人在努力，而且在世界各地的角落其实不断的就是在生根开花萌芽，那只是说如果我们不去了解，不去听这些见证，或者是说工人没有管道，像当然也说的去宣传这些正在世界各地遍地开花这些见证，那青年会不知道神国在末世的宣道上的计划。
嗯，那长老爷爷最后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组内青年们分享的？
我们的纪念百年，回顾过去，恩典满满的，恩典真的很多，真的是很多可以讲。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的变迁，我们要展望未来嘛，也要看到教会要面临的危机啊。我们不可以漠视这个时代的变迁了，眼前都可以看到了好几个问题，少子化的问题，老人化的问题，还有你看年轻人被3C产品所吸引，像我们节目都一直在为了年轻人在做这个节目，如何吸引这些年轻人留在教会，所以有一些问题可以好好去思考了，然后我们要积极的靠神，因为想到过去的长辈如何靠着神的恩典来突破困难，让教会发展了。我们现在走在这个百年的时刻，我们也要想一想现在教会需要的是什么，那能够去突破它，我们教会才能够往前走，让神的力量圣灵的带领能够大大的发挥，让我们的下一代多多去了解。我看很多下一代对整个世界的宣导还有
可能不了解，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到大学阶段，台上真的常常会有讲，譬如说当时可能会请陈长老或是谁，他到各地就会介绍现在他最新去了哪个国家，那现在世界宣道的发展怎么样，然后也鼓励大家多多的奉献，那所以我小时候是真的可以听到台上有这些讯息，那所以希望可能也许传道们第一线先了解现在世界宣道的局势，那有机会透过融入讲道告诉年轻人被知道说其实世界宣道正在蓬勃发展，我们要预备好自己，真的也是起立加入这样子的一个军队的行列，不管是透过实际的参与或透过祷告透过关怀透过奉献都是一份力量，那我们青年在年轻阶段可以做的呢，第一个是真的要透过读经祷告真的深入的与神交通认识神，除了自己要在透过读经祷告在信仰上扎根真认识神之外，那我们祷告不是只有求神的国神的义而已，还要真正的把神国放在自己的心里，关心神在世界的各地的家的近况跟发展。那第三个是学好一种语言，那任何你有兴趣或是你有感动的语言都可以，至少要有一定的语言能力，将来神要用我们的时候我们随时可以跟着一起上战场。
刚刚听神在我们各国的这样子的带领啊，有一个很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福音传到意大利跟雅典，然后我就直接联想到了当时候保罗在那个广场然后跟雅典人传福音的那一段过程，那我就想到我们之前有一集在讨论使徒行传的最后面其实没有写完，它的伏笔是福音会透过后面的外邦人去继续的传扬神的救恩直到地极，那把福音传到地极的这个工作呢是神交付给末世真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应验了在以赛亚书的61:4-5那里所说的，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那时外人必起来牧放你们的羊群，外邦人必做你们耕种田地的修理葡萄园的。虽然说在使徒时代的教会不到100年就结束了，但是这个接棒的工作交给了真耶稣教会，那我们真的是听到这期节目的朋友，我们真的也要非常的有使命感，然后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末世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使命。
还是回归到以赛亚书的54:2，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是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雅典我们来了，
感谢主。
2000年前福音是从以色列往外传，那现在呢其实我们从东方又再传回去纯正的道理，所以我们所剩的时间很有限，大家不要想着末世的灾难啊恐怖，而是要想着说我们一定要在末后神国的建造上每个人都可以与主有份这样子。对，
那听大家的讨论真的觉得非常美好，但因为时间我们要先到这边，大家平安，
大家平安。